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我们看第31节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好，天国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。那这个种是什么呢？这个种我们就不有人说像耶稣吧，耶稣最后扩大，有人说就是上帝的道，有人说就是教会。我想这些我们不必讲的太，讲比喻的时候这些不要讲的太讲究，因为比喻就是要你抓住那个精神就好了，那个细节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要小心一点哈。这又是一个耶稣讲的大家都能懂的都能看到的芥菜种，就是很小可以长成很大嘛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就在这里。但这个比喻呢引起蛮多纠纷。有些人说第一个耶稣讲错了，芥菜种呢不是最小的，的确有比芥菜种还小的，但是那是吹毛求疵啊，不需要去讨论这些。耶稣重点就是那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嘛，你要再吹毛求疵你也可以说从蚂蚁来看它那个不小哎。那种我们不要那种那种故意不信的恶心哈，耶稣只是在讲一个比喻，这是最小的，但是后来可以变成非常的大。好，更严重的一个冲突就是这个到底在讲天国的正面还是敌天国的正面。那我是认为是正面的，就是这里在讲到说天国，不管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好，或者新约的时候这一群拿撒勒人耶稣的跟随者，一群无视的小民，本来真是一点都不起眼，然后真是在神的大能之下越来越扩展越来越扩展啊，变成最大的，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，有这么大，就是这是一件好事情啊。不管是个人谈到和教会，但是也有传统有一些解释，就是说这是一个讲一件坏事，这是在讲天主教，天主教后来长得很大，然后呢那个教会变得很腐化，飞鸟就是魔鬼，因为刚才讲的飞鸟把那个道吃掉了，把种子吃掉，就是魔鬼啊，恶者，飞鸟就是恶者。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我是觉得不太对了啊。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在讲神的国的发展，从不起眼到最大。下面这个呢有一点类似但是又有不同的地方，33节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，说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哇，你看看耶稣也是以前帮玛利亚做很多家事哦，会发面哦，你现在跟小孩子的很多还不懂呢，我们年轻的可能也不懂了，因为现在也不做包子馒头了哈。面酵有什么作用啊？面酵的作用好像跟芥菜种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从小扩到大，而且这个好像是逐渐的。但这个大在面酵里面，面酵和面里面，这个比喻倒不是不太强调，因为面酵比一团面也没有大多少，可是种子就可以大很多。耶稣是讲芥菜种，因为这是在迦南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比较熟悉的。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各位你看那些台湾那些神木啊，还有如果你到美国看那些那个杉树水杉啊，那些哇那个巨木啊，那种子真是一点点小，怎么可以长成那么大，不可思议。那面酵与其说量变得很大，不如说它的影响力，把它藏在三斗面里面。这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哈。如果是国文老师可能会把那个藏字擦掉擦擦哈，应该是混，对不对？ 发面哪里说，哎，把面酵藏在那个面团里面，不是啊，我们应该把它揉得很匀嘛。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把面酵先放在水里嘛，化开了，那是最匀的嘛，要不然不匀不行。他为什么用藏这个字？耶稣不会犯错的，因为这是圣灵默示讲的话，不会犯错的。他就藏的意思，我想不是指他宝贝，不是指他贵重，而是指看不到。你看不到面酵的东西，看不到，但是它的影响力最后看得到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正面的。也有人把这个跟上面一个都讲的是负面的。那个因为教，有人说在圣经里从来都不是正面的啊，包括法利赛人的教训啊，包括不好的。但是呢，其实教在以色列人生活中是很普遍用的，因为他们也是吃面食。就是这个有一种潜移默化，它不用讲别的，你可以很多其他影响啊，比如说你吃太多维他命C 吃的不够多会怎么样，胆固醇太多会怎么样，会有好或坏的影响。可是耶稣那时候谁知道维他命啊，谁知道胆固醇，但耶稣那时候每个人都知道面酵，耶稣就用这个最恰当的比喻来说，这么小小的东西，这么一点，它可以把全团都发起来。然后如果听众，我想那时候听众应该更懂啊，各位发面发的好不好，学问太大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你们在村，以前我太太在眷村里面都会说，哎呀，哪一个妈妈的面就发的好，那就是面酵的影响啊，啊，影响非常大。哎，还有可能有些发粉也是做的好，这我们不去谈了。有的还有比较甜一点的，比较怎么样的，可以把全团都发起来，有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当然知道有负面的影响，法利赛人教训就是负面的影响，而我们更希望是正面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希望上帝的话，天国的道理，上帝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。这些影响也许不是在一个特会或者一个特别情形下突然产生的，有突然的也不坏，但是逐渐逐渐产生的也是很好的。记得刚才讲到暂时和立刻，如果逐渐逐渐的扩展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让全团每一个部分都受到影响，每一个部分都被影响的，被这个面酵影响的很好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负面的也是很多哈，包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，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九节，这个一点面酵使全团都发起来，这都是讲到比较，好像在那个上下文都讲到负面，但我们希望也可以是正面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是世上的盐，盐也不过是一点点，也能产生很大的效果。三四节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那也就是说耶稣务必要他们了解，就用比喻来讲，可是可能产生的一个结果，也就是有人觉得太没学问了，哎呀，耶稣讲的都是那些妈妈经啊，都是那些农夫经啊，都是那些没念过书的人的东西啊，而我们不讲这一套了。他爱他们，让他们更明白，可是不信主的人或者是心硬的人就更不能明白了。好，他用这个比喻来讲，也是应验了诗篇上的话，这是诗篇78篇第二节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这个发明当然是旧的翻译了，我们这发明不是发明家那个发明，发明就是把它显得更明白一些，让我们更能懂哈。在诗篇78篇里面那个话哈，他所讲的，他说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我要说出这些事。可是如果你看上下文，你发现他根本没有讲比喻，他也没有讲古时的谜语，他讲的是什么呢？他讲的是以色列的历史，历史的事实，根本不是谜语，根本不是比喻。那为什么要说是谜语是比喻呢？就是那个历史的事情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话来解释，人也是莫名其妙，人不懂。 所以历史学家讲到以色列出埃及这些事，他们不能够明白这里面有上帝的拯救，有人的顽梗，有神的作为。那么我们的主耶稣把创世以来的隐藏的事，这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就是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，怎么救人，也怎么让那些不被拯救的人如何被定罪被咒诅，也通通都讲出来了。天国的比喻的同时，你也可以说有魔鬼国度的比喻。那魔鬼国度的比喻就是指那些像败子啊，像那些土浅的石头地的情形啊，经济的一样。那当耶稣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更加去信靠他，而不只是把这些当作一个学问啊，在那里讨论。马太福音的第13章36节开始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耶稣跟门徒特别讲这些比喻的意思，那么在这边呢，又看到耶稣再一次好像私下告诉他们这比喻的意思。各位，这你都不能够说是耶稣很小气，耶稣很徇私，把一些秘密的事只给一些亲密的门徒讲。不是的，情形刚好是相反。当大家不想听的时候，他就不会跟大家讲，他只跟那些想听的人讲。所以你求什么，其实就得到什么了，或者说你不求什么就得不到什么。为什么人家得到圣灵？为什么人家得到神的爱？为什么人家得到这么多？因为他求啊。我们得不着，因为我们不求啊。我们不想向神那里求。你说我求过了，你那求不是那种渴慕有恒顺服，也就是有信心的求。你可能求了一两句没有就不要了。你可能在上帝给你的不如你的意，你就不要了。你不知道，你记得圣经上讲的是天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也就是说，天父不一定把所求的东西给求他的人，但是会把好东西给求他人。也就是说，他给你的不一定是你求的，你求的他不一定给你，但你信他一定是把最好的给你。我们对主要有那种不断的渴慕相信，知道一切的良善一切的美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们这个叫做信心，根据圣经，根据十字架的爱，根据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光照，我们知道只有他是我们的盼望能力和一切，所以我们向他求。哎呀，你在这个天国的比喻里面已经看到，那愿意听的人就听到的更多，不愿意听的人就听到的更少。愿意听的人原有的还在加给他，不愿意听的人连他原来放在他脑袋里的都又忘记被夺走了。这完全是主的恩典，主的权柄，主的拣选，也完全是人的选择，人的反应，人的决定。那我们实在是不要抱怨，不要以为耶稣偷偷的把这些秘密跟少数几个人讲，实在就是这些人觉得他是至宝，撇弃一切来跟随他，耶稣当然就倾囊相授。别人不想听，那原来有的耶稣也把他拿回来了。好，于是耶稣就说了，撒好种的是人子，人子当然就指耶稣自己。这人子有弥赛亚的意思，有强调耶稣的神性，也有强调耶稣人性的地方哈。不过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谈了。那这是可能应该是来自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面的话哈。田地就是世界啊，这个世界呢是神撒种的对象哦，耶稣撒种的对象。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我们已经讲过，不仅是天国之子，也是上帝的道。上帝的道使人成为天国之子。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啊。那么当天国的君王在撒种的时候，地狱的使者也在那里撒种。而且我们就世界上的统计来看，败子还数目好像要更多一点。当然如果那个田地是指教会，我想教会里面得救的人应该是多一些的哈。 杀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也讲过，这个仇敌是尽量要破坏，仇敌绝不能建设，它只能破坏。世界的末了呢，我们也说过，固然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所做的分别，但是在今生，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也用他的话，用他的圣灵做小规模的审判。世界的末了，虽然主耶稣再来才是真正的世界的末了，但是在过去的世界里面，包括在今天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天天都是世界的末了。挪亚的日子不是世界的末了吗？索多玛俄摩的拉的日子不是世界的末了吗？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对耶利哥城的人不是世界的末了吗？那么所以我们都处在末世里面，我们也都处在审判里面。我们感谢主，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，好叫我们在这些小的审判里面，我们知道去悔改，敬畏主，好好传扬福音。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我们也讲过，这就是使者，当然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一定就是天使了。但在现在，我们也相信神也借着神的使者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基督徒，也做分别的工作哈，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，丢在硫磺火湖里面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你看，所以那个如果38节田地就是世界，然后41节从他国里挑出来，那么田地、世界和国也不能分得这么开嘛。像有人就是说，教会里面没有不得救的，天国里面没有不得救的，因为那个田地是指世界，不是指教会。可是你看，在41节是从他国里挑出那些人，所以我们不必把这些事情分得太仔细，圣经没有分得那么仔细，我们就不必分得那么仔细。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神看内心，我们只能看外貌，我们看得不准。虽然外貌如果就果实来讲也是一个参考的因素，而且重要的参考的因素哈。我们总看到这个比喻里面看到人看得不准确，看到神对人的宽容，看到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哈。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哀哭切齿的人大概都是在活着的时候，或者神给机会的时候看清那个机会，到时候就哀哭切齿。对了，我们都在看清，我们觉得末日还没有来，我们觉得最后审判还没有来，我们觉得今天还可以再荒唐一下，我们觉得明天再开始读经，后天再开始祷告，大后天再开始传福音，再过一个礼拜小孩长大了再在教会热心服事啊！我不是说这些事我们不要做，但是爱主信主我们是天天在做，而且应该一天做的比一天更积极，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应该越来越丰富，而不要一天比一天更哀哭切齿，因为越来越远离神。作恶的会越久越恶啊，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越久越恶。那么为善的我想也是越久越美善，我们越久越美善，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刚才说作恶的越来越恶，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哈，第三章的第十三节。我们希望我们是越来越良善，我们不要哀哭切齿，不仅不在地狱里哀哭切齿，我们在今天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在每一个时刻过去的时候，我们都为过去这一个钟头、一分钟或者这一生感恩，而不是后悔、懊恼，甚至哀哭切齿。那你要在今天、在现在好好的抓住主，好好的信靠主，趁着有今日，趁着现在，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亲近他。那么恶人在那里哀哭切齿，因为他们想在那个败子在吸收麦子的滋润的时候，他丝毫没有想到要悔改，实在是很可惜啊。当然就植物来讲他不可能悔改，但就植物来讲，虽然我们不是植物，我们也像野橄榄，盼望快快的被接在好橄榄上面，有这样的盼望，主就把我们接上去。43节，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， 当然这又是在指到末后的时代，或者指将来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国里发光。可是天国既然近了，现在就是了。既然尤其约翰福音讲现在就是了，既然从亚伯开始神的国就已经在这个世界，虽然是具体而为的，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，在摩西的带领之下，在大卫的治理之下，在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下，我们知道神的国都是越来越清楚的彰显。那么这里一人那时就不必讲到说将来而已，虽然那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希望在现在一人包括你我就在教会就在神的国里发出光来啊，发出这个像阳太阳一样。我们也不必太去想以后在天堂里面我们发多少的光。哎，圣经真的不太多讲将来的事，将来在天堂地狱圣经都不多讲。你知道圣经最多讲的就是现在，我们就是在把握现在，我们知道把握现在，我们就知道尝到天堂的美好的滋味，知道会更好。我们就在现在，有的时候被圣灵光照，我们就知道地狱的那火多可怕，以至于我们惧怕也恨恶那个恐怖。圣经是一个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信仰，不是在想将来忘记现在，也不是缅怀过去忘记现在，我们是因着过去因着将来，我们现在努力的来做。我们将来会发多少光，有多少喜悦，取决于我们现在是不是信靠主。如果你现在在主的国度里，今天在圣灵的光照中发出光来，你就羡慕将来更大的光，明天下一分钟更大的光。各位，发出光是什么意思？光通常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是指真理啊，尤其约翰福音，光是真理。那么愿我们在将来把那个光明的真理发出来，使我们不在黑暗里，不在愚昧里。那么我们今天也在教会里发出光来，一人彼此发出光来，彼此照亮，让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，更知道走圣洁良善的道路。这个知道不只是真理，不只是一些书本上的知识，这是一个人生命的现象。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不是只说我的话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他说我就是。那愿我们也活出这个真理来。那么光讲到是真理，光也是讲到生命的能力，光赐下生命的能力，植物因为光合作用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这个能量。那么我们也希望基督徒有那个从真理从上帝而来的那种能力生命力。光常常也是只带来温暖的啊，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彼此之间在光，在没有黑暗啊，如果仇恨是指黑暗，那光更是指爱了。我们在真理在爱在生命里面发出这些东西来，在教会里发出光，发出真理，发出爱，发出生命的能力来。而且一人的光像中午的太阳越照越明。我们肉体会朽坏，这没有办法避免，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盼望我们的这些良善越来越丰富。好，耶稣又在讲了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也可能门徒没有注意，也可能耶稣就再强调这个重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